其实我现在还不是牧师啊，现在还只是学生，哦、啊，现在是我在匹兹堡的改革宗长老会神学院还攻读神学，对，但是主若许可啊，我期待自己可以被主所使用。请弟兄姐妹们翻开你们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到40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到第40节，讲道是神圣的，因为讲道是上帝所特别使用的蒙恩之道。在讲道中，有这位至尊的上帝特别的恩典的临在。每一次的讲道，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机会，去再次去聆听上帝向我们的心发出他那震聋发聩的声音。每一次讲道都是机会，去再次去感受到上帝话语的大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呼求你们预备你们的心来领受神的圣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25节，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今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而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她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读经到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尊至荣至圣至洁至慈至爱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呼求你，带着恐惧战惊，带着满心的盼望。我们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圣洁尊严，何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省察自己，我们却是何等的污秽和败坏。主啊，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来到你的至圣所，来朝见那至尊的万有之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呼求你的赦免，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心里的冷漠，赦免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那种心不在焉的情绪和态度，赦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的假冒伪善，赦免我们的骄傲， 赦免我们的论断，赦免我们的苦读。但是主啊，即使如此，我们更要来亲近你，因为我们真的知道除你以外没有任何的一个存在可以救我们脱离这罪恶，除你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除你的话语以外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更新我们，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在和罪的征战当中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灵里是何等的饥渴，我们是何等的常常迷茫，常常看不见方向。但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要指引我们。唯有你的话带着那能力，你最初靠着你话语的大能创造宇宙万物，主要我也呼求在这样一个时刻，你的话语再次释放它的大能，来拯救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征服我们，来引导我们的心完全的里面得自由，来让我们再次来窥见你自己的荣美，来品尝你爱的甜美，来再次来感受你恩典的滋味，好使我们真的可以像使徒保罗那样心甘情愿满心欢喜地说，我今成了何等人，是蒙主的恩才成的，愿你施恩怜悯。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经文呢，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常常会引起很多的争议。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们不能把这段经文看成是主的旨意而加以遵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看到一开始第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我是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吗？既然这只是保罗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主的命令，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当作是主的话语而将你遵守呢？可能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些单身的，特别是可能单身时间比较长的，很渴望结婚的弟兄姐妹会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啊。因为我们如果粗略的读过这段经文，我们会感受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一直在劝勉你们不要结婚，好像他意思是在说，哦，虽然结婚不是犯罪，但是呢不结婚更属灵。我们都想追求属灵是吧？但是我们也不想不结婚啊。好，现在好了，如果这一段经文只是保罗自己的意见不是神的话，那我们大可不必重视了啊。我们可以一边的准备结婚，一边的追求属灵啊，两不误嘛是吧。弟兄姐妹，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今天我的讲道也就到此结束了，因为如果不是主的命令我还讲什么呢？但是既然教会给了我40分钟的讲道时间，那我还得讲下去。但是不是因为我需要满足这40分钟的时间，而是因为这段经文实实在在 truly truly 阿们阿们是神的话，是每一个基督徒，是每一个在这里的你们，包括我自己，需要全心去顺服和遵守的。弟兄姐妹们，对于刚才那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这样一种看法，一个最直接和简单的回答就是，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这段经文。当然我也知道这样一种回答太过于简单化，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心里会想，保罗自己都说了这只是他个人自己的意见，并不是神的命令，怎么可能是神的默示呢？但弟兄姐妹们，保罗的确是说这是他自己的意见，但是保罗有没有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我们一起看到25节，保罗在这里说，在他说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之前，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赋予他有权柄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忠心这个词的意思，在希腊文这样一个背景里面，是指一个仆人或者一个管家被他的主人所信任、所托付、所差派， 因为他可以，他完全的知道他主人的意思，他可以完全的按照他主人的心意去行事，去处理各样的事物。所以当保罗说我是一个忠心的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是的，我不知道，我之前没有听到主教导，直接教导我关于这个童生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完全的知道主的意思。弟兄姐妹们，现在我把主的意思告诉你们。那弟兄姐妹们，你们说，如果这是保罗的意思，这段经文还是主的意思吗？还是吗？当然是了。事实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所有的启示都教导他的使徒们。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如果你们去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明确地说，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告诉你们，只是你们如今担当不了。然而没有关系，接下来主耶稣给了一个莫大的应许，那就是使徒们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那就是真理的圣灵会来到。那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因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自己的所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当然这里的你们是特指当时的使徒，并不像今天一些灵恩派所教导的，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可以领受圣灵特别的启示。 Anyway， 保罗正是使徒。实际上这段经文的最后，我们一起看到第四十节的最后，保罗自己已经意识到他在这里所说的教导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真真切切的是神的话，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全心的顺服并且遵守的。不过在我们全心的顺服和遵守之前，我们需要问，这段经文究竟在教导什么？粗略的看上去，这段经文似乎在表明，结婚虽然不是犯罪，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二十八节的后面，这里说结婚虽然不是犯罪，然而结婚的人啊，肉身必受苦难。注意这里有一个必受苦难啊，是肯定的啊，不是一个可能性。那我却愿你们免受这苦难。在第三十二到第三十四节，保罗在说，这个不结婚的人呢，是在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然后保罗立了一个好像一个反面的教材，就是结婚的人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是为了配偶的喜悦。所以呢，在第三十八节，保罗有一个意见，就是这样看来呢，结婚呢是好的啊，保罗没有否定结婚不好，但是呢，不结婚是什么？更是好。那第三十九到第四十节，结婚是自由的，他举了一个寡妇的一个在家的例子，结婚是自由的，但是如果守节或者就是不结婚呢，什么更有福气？你们啊。这段换句话说，整段经文就在讲什么？好像是在讲一个为主不结婚的人比结婚的人更属灵更蒙福气，是吗？你们知道这是天主教对这个的教导，所以天主教明确规定，像他们的神父还有主教必须是不结婚的，必须是守独身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圣品人啊，更圣洁的人一定要更属灵，那结婚就不属灵了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也没脸面站在这里来教导你们，因为我已经结婚了。那我想包括陈彪牧师，包括李长老，包括吴长老，包括教会里面每一个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成了不属灵的人，成了不蒙福气的人。那弟兄姐妹，这种理解是对的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对，因为这段经文是一个特定的时期的特殊的应用。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想一想，想一想整本圣经的教导，圣经真的有哪个地方，我们先不看这段经文，除此以外，圣经真的有哪个地方教导过不结婚更属灵吗？ 事实上，如果你翻到这段经文的后面，在第九章，你们可以一起翻到第九章第五节，这里面保罗清楚地向我们告诉我们，其他的使徒，然后还有主的兄弟，包括雅各，包括犹大的这些人啊，特别提到啊，教会的柱石基法啊，就是基法是谁啊？彼得是吗？这您可以说他最伟大的使徒啊。他们都是什么？他们结没结婚啊？他们也结婚了，是不是？但是他们居然毫不羞愧的四处传福音，四处的教导，是吗？那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提到案例长老，也特别提到对他们是有结婚的婚姻的要求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翻开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圣经一贯的教导，对婚姻的教导都不是消极负面的，而是积极正面的。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圣经提到他造人乃是什么？造男造女。为什么？为了要使他们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们怎么生养众多啊？结婚嘛。那后面二章十八节又说到，说上帝明确的说那人独居不好，是吗？那主耶稣也明确的教导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圣经一而再再而教导都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祝福。那保罗会和圣经的教导，会和主耶稣的教训矛盾吗？弟兄姐妹们，一个和他的主人相矛盾的仆人还能称为忠心吗？当然不能。实际上保罗在前面的七章九节也说嫁娶是妙的，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到三节，他更是明确的说明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那看上去保罗在这里的教导似乎和他在别地方是矛盾的，比如说在这里他提到了寡妇守节，寡妇不结婚是更有福气，他鼓励寡妇不要结婚。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他鼓励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寡妇结婚。难道保罗真的像巡抚菲斯都所说的，你的学问太大，反正你疯狂了吗？反正你癫狂了吗？当然不是。这些似乎像矛盾的教导，真正的说明保罗是在针对不同的处境而做了不同的应用，在这些不同应用的背后之上是一套合一无谬的原则。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会劝一个或者说警戒一个弟兄说，你不可以再喝一滴红葡萄酒，转过头对另外一个弟兄说，你最好每天都喝点红葡萄酒。你们刚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张亮弟兄真是矛盾啊。但是事实上是前一个弟兄他一直是有一个饮酒成瘾的坏习惯，每次他一饮红葡萄酒他无法控制自己，一定会喝得个烂醉，然后就有家暴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了避免他陷入这样一个受试探的环境，我会劝诫他，你滴酒不沾，逃避这样一个受试探的环境。而对于另外一个弟兄来说，他的心血管系统不好，那喝一点，每天喝点红葡萄酒可以改善他的心血管系统，是有益他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会劝诫他说，你每天可以喝一点少许的红葡萄酒。你们会说我矛盾吗？会说我癫狂了吗？会吗？实际上保罗的整段教导都有一个重大而特殊的前提，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注意在这里，换句话说，保罗鼓励人守素安常啊，当然守素安常啊、比较的文雅啊，其实意思就很清楚，就是不结婚，保持现状啊，就是最好是不结婚啊。整个这个的原因是因为现今的艰难。那艰难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怎么想啊，但是事实上艰难这个词的在这里的意思远比中文的艰难的更多。同一个词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第23到24节被翻译为灾难，在那里是指向 主后的66年到70年期间，犹太人整个犹太的民族被屠杀被掳，整个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践踏被毁，这样一个特别的可怕的恐怖的灾难。所以第28节保罗说，结婚的人啊，在这样一个灾难里面肉身必受苦难。并且在29节保罗已经预见到这样一个巨大而可怕的灾难正在日益的逼近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时候减少了。今天呢，因为缺乏相应的历史的资料，我们无法知道那一场灾难很有可能是一场大逼迫，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它的情形还有它的可怕的程度。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关系，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已经预言了，他已经形容了这场灾难可怕到一个地步。我们一起看第29节的后半段，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特别在这里，保罗甚至用了一个先知文学常用的一个夸张的手法，因为这世界的样子给人一种感受，这种逼迫、这种灾难大到一个地步，给人感受是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好像末日临到一样。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逼迫下面，婚姻对于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而言，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正如上周主日李红军长老所讲到的，作为一名渴望的跟随主、荣耀主、侍奉主的基督徒，我们在寻求遵行主的旨意时，总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标准规范、内在动机和外在环境。那这段经文呢，恰恰是保罗针对在主后55年到56年期间，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将要面对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外在环境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用。然而我们不能对自己说，哎，好了，这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应用，我们又没在那个特殊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大不必重视，我们不用关心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那弟兄姐妹们，就这个具体的应用而言，的确跟在这里的我们关系似乎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每一个具体的应用的背后，它之上都有一个永恒无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规范，或者说神的一个原则、一个总则，或者应该像唐牧师说的一个总原则。我们要这个原则是上帝对每一个世代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是我们需要去全心的去顺服并且去遵守的。我们需要去追问，究竟是怎么样的原则使得保罗在这里在面对的哥林多教会当时所面对的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的时候，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应用、这样的一个教导，去鼓励他们不要去结婚。事实上保罗接下来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那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也是彼此影响的。第一个原因是婚姻总是伴随着责任，第二个原因是婚姻也总是伴随着信徒的软弱。首先保罗表明，婚姻中的男女总是有着相应的责任。我们看到在第5节提到了这里面其中一个责任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在第33到34节又提到了夫妻要彼此要相爱，要讨对方的喜悦。然而保罗接着表明，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婚姻的责任，在特别艰难的逼迫，在特别艰难的这样一个灾难下面，人会无法殷勤的服侍主而没有分心的事。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这些责任也是神的命令啊，并且保罗在别的地方教导，当基督徒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不正是在服侍主吗？怎么能够说这些责任会导致人无法殷勤的服侍主呢？弟兄姐妹们，我首先要说明，保罗在这里从来没有说过婚姻的责任会导致人无法殷勤的服侍主。导致人无法殷勤服侍主的原因是因为信徒的软弱，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因着信徒心中那样一种犯罪的倾向，也就是将上帝之外的其他事物当做自己的首要目的和第一优先，以选择他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何等丰富、何等荣耀、何等慈爱的上帝，在他所命定的一切事物里面都有着多重的有益的目的。比如说我们一谈到吃饭啊，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吃饭有些什么样的目的？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吃饭？为什么？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是吗？然后呢，也会带常常带给我们味觉的享受，是吗？让我们去享受生活，是吗？然后当然你可以说，这一背后，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教导我们过感恩的生活，是吗？不然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要谢饭啊，是吗？当然在这背后还上还有更高的目的。那我们说所有的这些目的在上帝的命令当中都有它的优先次序，我们应当按照这些优先次序来实现上帝所命令的万事的目的。然而当我们一旦把一些次要的目的，虽然也是好的目的，放在了不该放的位置，放在了第一优先的位置，甚至取代了原本最首要的目的，圣经说这是在拜偶像，这是在犯罪，这是在做舍本逐末、买椟还珠的蠢事。那么人生所有这些的目的，最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作为长老会的一员，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小要理问答的著名的第一问答，是吗？他怎么问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回答好吗？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或者说享受神什么，直到永远。人生的首要目的不是自我的满足，不是，甚至不是去传福音，不是去去舍己身，叫火焚烧，甚至是舍弃一切啊，来跟随主。人生最首要的目的、最高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享受他直到永远。那婚姻作为人生的一部分，其首要目的同样如此。所以婚姻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主和享受主。弟兄姐妹们，婚姻中的配偶该不该彼此满足？当然应该，是吗？不然的话，亚当为什么看到夏娃的时候会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吗？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首诗啊，第一首诗就是一首最美的情诗啊。婚姻中的双方应不应该彼此服侍？应不应该讨对方喜悦？当然应该，是吗？这些都是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但是当上帝决定要造女人的时候，他首先提到的，他为什么要造一个女人配合男女进入婚姻，他首先提到的第一个动机是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什么？帮助他。请注意，上帝在这里并没有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满足他。上帝说什么？帮助他。帮助他什么？那如果你读上面，读上文里面提到，在第十五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会提到说，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又命令亚当干嘛？修理看守。那修理看守这两个词，这里是当然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但是在后来的摩西五经里面不断的出现。那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利未人和祭司在神的帐幕里面的侍奉啊。当然圣经中文圣经会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词，但是原文其实都是一个词。那这里神在讲什么？这里是在讲为什么上帝会说为什么亚当独居不好。哦，不是因为亚当觉得哦我很可怜，我一个人非常的可怜，我很可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上帝会说为什么亚当独居不好？不好在哪里？因为亚当一个人他不能有效的侍奉神。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为在婚姻中两个人可以一起配搭来干嘛？来侍奉神，来荣耀神。那弟兄姐妹们，事实上在神的渐进性的启示中， 当我们进入新约以后，上帝更进一步的启示，婚姻同样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更新的认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更深的认识基督对教会的爱，以及教会对基督当有的顺服。换句话说，婚姻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如何透过基督去享受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节，保罗说，男女在婚姻中合为一体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奥秘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是一件神秘的事，是一件超乎我们理解的事，不是这个意思。奥秘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指在过去的时代所隐藏的，但是到了福音所彰显的时候，当了基督，到了道成肉身，到了启示的最高峰的时候，所完全启示出来的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在婚姻中我们都可以真实的经历并且认识什么是彼此的满足，什么是彼此的爱，什么是彼此的接纳，什么是彼此讨对方喜悦，什么是在爱中的顺服，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婚姻的目的之一。但是在神的整个的命定当中，这些都不是最首要的目的，不是一个最高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导我们透过这一切，在婚姻中不是那么完美的，对爱、对顺服、对服侍、对讨对方喜悦，不是那么完美的经历和认识，去最终去认识基督是如何以最完美的爱来爱自己的教会，来爱自己的心腹，来为你、来为我来舍命，为你、为我来承受一切的苦难、咒诅和审判。而教会在这基督因着认识基督的爱，因着认识基督的牺牲，而以怎样在爱中以感恩的心、以爱主的心来服侍基督、来荣耀基督。当我们明白了婚姻的首要目的，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更多前书第七章的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正是以我们能够是否能够服侍主、是否能够荣耀主、是否能够亲近主作为我们是否结婚的考量。其实在第20节保罗已经提到了原则，到第6章20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什么，所以什么要在你们的身子上什么荣耀神。然后这个概念在第7章22-23节又重复，你们是重价买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乃要做什么，基督的奴仆。保罗正是在这样一个原则下去谈到了这样一种具体的应用。那在第32节-34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关心的是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他关注的是这个结婚和不结婚究竟能不能够让我们为主的事挂虑，是能不能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去讨主的喜悦。事实上在第35节他真的是谈到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劝勉。我说这话不是为了辖制我们，所有的命令、生命的命令都出于爱，这里说到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而没有分心的事。因为我们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婚姻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去经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使得我们可以更深的爱主、服侍主，那么婚姻、结婚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鼓励这些年轻的或者说还没有结婚弟兄姐妹大胆的追求婚姻，哦，不是为了仅仅满足自己好吗，而是以荣耀主和享受主的心智去追求你们的婚姻。但是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形下，如果婚姻反而使我们更加有远离主的危险，那么结婚就不是那么急切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作为一个重生，即使作为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我们里面仍然有肉体的软弱，我们仍然会面对撒旦的诱惑和世界各种各样的这些错误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引诱和攻击。在这里面甚至一些好的东西都会因着我们的错用而变成亵渎神或者是拜偶像，甚至家庭的责任有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会成为我们的破口。比如说在面临逼迫的时候，一个单身的人相对来说是更容易全心全意为主牺牲，但是一旦他要想到自己的妻子、想到自己的孩子， 会相对来说会更容易向着世界妥协。有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曾经说过，那一个人呢，一个基督徒可以自称是英雄，但是一旦想到了孤儿寡母，他就会变成一个懦夫。那我还是要再次声明，这不是家庭责任本身出了问题，如果没有罪不会这样的，好吗？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说我们里面罪的倾向。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软弱？我知道神的原则，但是为什么一旦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会去选择背离神的事情，会去选择远离神的事情？我要去问这背后为什么，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软弱？其实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在这软弱的背后，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用婚姻的其他的目的来取代了他的首要目的，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把其他的一些目的看得比上帝更重要。圣经说这就是在拜偶像，因为我们是在用神以外的其他受造物来取代这位上帝，我们不是在追求在神里的满足，而是在追求以神之外的其他事物来带给我们满足。但是讽刺的是，当一个人这样去追求的时候，他不仅无法真正的得到满足，也无法真正的去享受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多重的有益的目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如果不真正的亲近主、爱主，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绝对没有爱，没有那个完全的爱去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你如果不在基督里去寻找你的满足，在婚姻里面那种夫妻之间的那种满足，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心是为神所造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在上帝里面找到安息，他永远也不会安息。我在神学院的圣经辅导老师 C.P. 奥利博士曾经说过，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但如果你只是因为欲火攻心而想结婚，那嫁娶一点也不妙。正如诗篇16篇第4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们，你信这话吗？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似乎自由的国度，似乎并不会遇到像主后55年到56年期间哥林多的信徒所要面对那么严重的逼迫，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以同样的准则来评估我们的婚姻。有很多的学者在争论39节是否是指要嫁这在主里的人的意思，因为原文只是很抽象的说只要在主里。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不打算在这里争辩哪个翻译更正确，但是原则同样适用。我们要评估和非信徒结婚能够让我更加的荣耀主、享受主吗？圣经说非信徒是心思意念都与神为敌，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是在黑暗中，是宁可爱黑暗也不爱光。弟兄姐妹们，圣经却说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之子。弟兄姐妹们，黑暗和光明有任何交集吗？水和火可以合而为一吗？一个心思意念都与神为敌的人，可以和你同心同意同走一条路吗？那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希望你们以同样的原则来评估你们的婚姻。我希望今天回到家中，你们夫妻二人可以找一个安静的环境，一起祷告，然后一起来对问，问自己，问对方，我们的婚姻幸福吗？我们的婚姻荣耀主吗？我们的婚在婚姻当中真的因着享受主而去享受我们彼此吗？基督是我们婚姻的主吗？还是这只是一句口号？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好使我们的婚姻可以回到上帝所设立的那样一个轨道当中？那对于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些年龄已经比较大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我相信你们会心里面有的时候甚至会想，算了，我也不要坚持了，随便找一个人就嫁了算了，也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甚至有可能到一个软弱的时候，
我曾经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讲过分享啊，就是很痛苦的那里啊，哭得不行，就是说我不结婚我会死掉的。那对此我要说，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婚姻在主里的婚姻是很美的，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不在主里的婚姻非常痛苦。千万千万不要将婚姻当作你的最高追求，当作你的偶像。我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悲惨的例子，虽然我服侍时间很有限。那事实上在主里的婚姻它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不过是一个途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将不再有任何的婚姻，那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活不下去了？不，圣经说那个时候是我们最美的时候，是吗？那也许有人会抗议，你根本不明白单身的痛苦。哦，弟兄姐妹们，请相信我，我真的明白的。我也是到了31岁才结婚的，特别是对于单身的弟兄，我真的完全的明白你们要面对的挣扎和痛苦，那种情欲的试探，我非常的明白。那种面对和情欲的试探的征战的那种痛苦，那种绝望，我真的明白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担子一定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事实上，你不是只是消极负面的承受这个担子。我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解决之道，有一个更美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定睛基督，你可以透过因着去以信心来投靠基督，去思想他的十字架，去思想他的爱，来更深的去认识并且经历基督的爱。基督才是你至终意义上的丈夫，才是你至终意义上那样一个以最美的婚姻、最美的爱情来爱你、来带你的那一位。包括弟兄，当你一旦经历到基督的爱，一旦经历和认识到基督对你的爱，这爱会激励你以同样的爱来爱基督，以你对基督的爱来取代你对婚姻的那样一种渴望，以或多或少的去珍惜和享受这段单身的日子。事实上，不仅是对于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同样如此。要让你们的婚姻成为去更深认识基督爱教会，更深认识基督是如何的爱你的这样一个管道，从而让主的爱成为你经营婚姻、荣耀主的动力。所以无论是已经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活在主的爱中，使得我们可以有力量合乎圣经的去预备或者经营我们的婚姻。弟兄姐妹们，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基督还有谁能以永不止息的爱来全然的爱你？除了基督还有谁完全的知道你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肮脏，完全知道你里面任何的不洁的念头，甚至有些念头你都不好意思，你都不敢跟你的配偶讲，这种完全的知道的情况下，他仍然甘心情愿、甘心乐意的背起他的十字架为你走向哥哥他，默默的承受因着你的罪而应当承受的一切的咒诅、痛苦、审判和上帝的愤怒。还有谁？你能有这样的爱吗？你自己能有这样的爱吗？你的配偶能有这样的爱吗？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接纳和恩待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期待在基督之外去寻找满足，你所收获的只能是失望、痛苦、泪水，甚至是绝望。但是如果你以十字架作为你婚姻的根基，因着深深的认识基督的爱、十字架的爱，这爱会给你动力去合乎主心意的去预备和经营你的婚姻。我曾经以为我会独身一辈子，但是我非常感恩，我非常感谢主，在 我还不算太老的时候，赐给了我一位比我更美好的金钱的妻子。我们的婚姻很蒙福，但是也绝对不是完美的。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已经忘了整个的背景啊，太太常常夸我说我老常常忘东西啊，特别是不记仇啊。我有一次我跟太太聊，我说感谢主哎，我说我们好像一直都没有吵过架哎。我太太反问我，真的吗？他说我们吵架我每一件都记得。我说哈，我说我完全忘了。 OK， 我忘了这个背景，但是我记得就是说当时应该是我们闹了点小矛盾啊，反正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太太他当时也非常的累，所以他说我不洗碗了，把厨房扔给我。我当时我也很委屈，我也很累，我那个时候刚从外面回来，然后当时应该是邀请了一些弟兄姐妹吃饭，然后剩下很多的碗筷啊这些东西啊，然后那我想哎，我是弟兄嘛，我是头嘛，那我就洗呗。然后你知道我一边洗啊，我一边开始生气，我在想这个人怎么不帮助我，这个人为什么这个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啊。我一边的生气，我一边的，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了婚姻誓词，想到在婚姻誓词里面，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健康疾病，无论贫穷富裕，你都要爱他，呵护他，保养顾惜他，如同基督爱教会。我当时顿时觉得我胸口被针扎了一下，我顿时一下很脸红，我对自己说，这才结婚几年呢，怎么这点小事我就爱不了，就呵护不了了。但就在那样一个时刻，我突然想到了基督，我想到基督怎么爱我，我想到我比我太太得罪我更加千万倍次千万次的得罪我的基督，得罪我的主，得罪我的良人，得罪我的丈夫。但是这位基督却是以怎样的爱，怎样的忍耐，怎样坚定的持守他与我所立的约，所立的新约，怎样保守我，怎样赦免我，怎样将我的心向他挽回。我想到他十字架上他柔声的呼唤，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想到在十字架上那声嘶力竭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当时哭了，我一边哭我一边洗碗，我一边洗碗我一边认罪悔改。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我心里面有一股爱的暖流，我突然发现我不再疲惫，不太劳累了。我突然好想去告诉我的太太，我多么的爱她，多么的珍惜她。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服侍的主，这就是我们主对我们婚姻的心意。你们要借着十字架以荣耀主和享受主的心智来预备和经营你们的婚姻，使你们的婚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家庭暴力，充满了对婚姻的不尊重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上面我想邀请敬拜团队上台，我们一同用一首很甜美的赞美诗来回应今天的信息。